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两个中年爸爸闲聊美股经济、育儿心得、流行文化，加起来超过100年的人生经验分享。
欢迎收听《财富自由》。
我是 Jeremy，
我是大叔，
欢迎收听《财富自由》。今天我们来讲育儿日记。在我们的一些观众留言或是听众留言，他们常常喜欢听我们讲育儿日记。
真的吗？
讲那个家庭与小孩，我是不知道为什么，
是看两个中年爸爸就是不知道怎么照顾小孩，觉得很有趣就是。
对啊，好，今天讲一个还蛮有趣的。我想很多大人跟小孩，我相信都知道英国有一个卡通叫做佩佩猪 Peppa Pig。
佩佩猪，
那佩佩猪有什么问题呢？为什么要来讨论它？它不就是一个已经好像20几年的卡通了？很多小孩从小看到，现在都已经成人了。
结果竟然在美国，最近有些家长觉得 Peppa Pig is a brat， 佩佩猪是个捣蛋鬼。家长们开始对这只调皮的幼儿园小猪改观。这是一个最近在 Wall Street Journal 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文章。
哇，在 Wall Street Journal 感觉这个好像议题还蛮大还蛮广的，竟然会来讨论佩佩猪这个卡通到底是怎么样嘞？大家觉得这佩佩猪是很顽皮调皮捣蛋吗？
首先佩佩猪是一个女生，她不是男生，她是一个女孩，然后可能 toddler 3-4岁的小孩。这个文章一开始就有爸爸说他发现他的小朋友最近对新的时候会说 Ew, yuck, 恶心，然后会在游戏场的其他小孩跟他讲说 You are not my friend anymore， 你不再是我的朋友了。然后当他说 Daddy, you have a big tummy， 爸爸你的肚子好大，这个爸爸才恍然大悟，原来儿子在模仿佩佩猪。
哦，是儿子看的模仿。
对 对, 对，
你刚刚说是新的食物在 yuck 吗？
对, 对，
新的东西。其实，美国人我觉得自己也很多，每次看一些新的东西他不知道的一些食物都会面有难色，然后觉得很恶心。美国人不是常常这样子吗？
所以你对佩佩猪啊，这只小猪的印象是什么？他的个性在你印象是什么？
顽皮捣蛋，想要做自己嘛之类的。
是，
然后有时候可能会可能欺负一下他弟弟。
他的弟弟叫做 George， 乔治。现在就是因为现代的父母很注重所谓的温和教养 gentle parenting， 这个之前我们有讲过，所以有一些家长觉得说他是一个 bad influence， 是一个不良的影响。这样子的讲法会不会有点过度呢？
他到底是讲了佩佩猪做了哪些事情？
他就讲说，哦，佩佩猪常常很粗鲁，然后很不耐烦 rude and impatient， 然后节目教导孩子们说他就是这个个性， this is who she is， 然后是 OK 的，你要做自己是可以接受的。另外有人批评说，在这个佩佩猪尤其是在早期的时候，他爸爸妈妈扮演比较传统的角色，妈妈是主要的照顾者，然后爸爸比较像是陪玩，然后常常都在上班，比较不符合我们现在好像男女分工要比较平等的概念。
然后最近的这些佩佩猪的爸爸他也会煮饭啊，然后也会照顾他或是讲故事给他们听，但这个也是他们有在进步嘛，对，他们自己知道在父母的角色上面。
你知道佩佩猪是什么时候开始播放的吗？
我不知道是实际，
是2004年。所以你想看2004年就是差不多2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对所谓的男女平等 Me Too 还有小孩子要怎么样的 behave， 其实跟现在的观念是有点不太一样的。所以你如果说用现在的角度跟标准去衡量那个时候的佩佩猪，可能是有点不是那么的公平。
对啊，佩佩猪 这二十年都没有长大嘛，如果个性要大变好像也很奇怪，对不对？
对
然后本来就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小女孩，像变成很听从，很有爱心，然后很照顾，这样的转变好像也会很奇怪吧。
嗯，对，所以记者就有去访问 Hasbro， 就是这一个玩具制造商，他是一个美国玩具制造商，但是他是拥有佩佩猪这个英国卡通的版权，问他说那现在时代改变了，你们对佩佩猪有没有什么样的调整？他们说他们其实比较注重的是好像爸爸妈妈他们那个分工的方式，就像现在佩佩猪的爸爸也开始会煮饭，然后也会讲故事给小朋友听，但是他们觉得佩佩猪的个性不需要改，因为小朋友其实就是这样子。然后其实还有另外一派的说法，一些小女孩觉得说这样子小女孩好像勇于表达自己做自己，可是这样个性很好，为什么我们小女孩就是要乖乖的听话？所以也有人觉得说佩佩猪不需要改变。那现在这个其实也是这个玩具制造商 Hasbro 的立场，就是佩佩猪 OK 不需要改变。
我觉得这有点两难，我现在一下子也不知道好像需不需要改变这件事情。其实这篇文章说有些父母好像他们的小孩学习到不好的一些影响，但是好像只是在讲话上面吗？
这个文章里面就是他有访问一个妈妈，然后他有提到了几个example， 他说譬如说佩佩猪的爸爸因为要停车办事延误了，所以佩爸就发脾气，或者是佩爸要求爸爸让位给他坐沙发上的座位，就是有点就是自以为是嘛。
很 bossy。
然后当这一段我觉得比较好笑了，就是当他的小弟弟 George 因为找不到心爱的恐龙玩具而哭泣的时候，佩佩猪说哦，好像恐龙先生永远都不见了，然后会直接笑爸爸说：“爸爸，你太胖了，你这么胖没有办法下滑溜梯。”
我没有办法滑溜梯。
对，
对，我觉得刚前面在讲，可能对爸爸妈妈有些发脾气，这些是不可预测的因素而发脾气。我觉得当然这一点是不好。那他跟他弟弟就说啊，这个可能恐龙玩具永远不回来。我觉得这好像也是会发生，不一定是卡通上面教你的。
我觉得很多这些佩佩猪的行为，其实是小朋友本来就是很正常的行为。如果说你硬要小朋友 behave， 就是表现得像一个大人，什么事情都很温和，都很有礼貌，我觉得这也太要求太高，太不实际了。
我觉得反而是父母的角色，譬如说佩佩猪会是这样讲，那叫爸爸让位好了，或是发脾气，因为爸爸迟到或之类，那爸爸是有正当的原因，是应该可以讲说，那你因为什么什么这样子，妈妈也可以在旁边讲，所以你不应该这样生气。我觉得反而是用这样的方式比较好，因为让佩佩猪表现像一个真实的小孩，会有情绪，会很直接的反应，是没错的。但父母在旁边的角色不是很重要吗？
没有错，我觉得你点到一个重点，就是卡通不能够替代父母来帮你教小孩。
对，
如果说小朋友有什么行为上面的问题的话，你不能就是怪卡通，你应该要就是趁这个机会好好的教导，然后引导他你觉得比较正确的方向。然后记得说佩佩猪又不是唯一的卡通，如果你觉得他的个性不好，就好像我们的真实的世界上面有很多不同的人，一些人脾气很暴躁，一些人脾气很温和，一些人很外向，一些人很内向，人就是有不同的样子。有佩佩猪这样子的好像比较做自己的猪小妹的角色，我觉得也不是不好，
只是旁边的家长或老师他们特别适当讲，不是他还有爷爷吗？
对对 对,
对，我觉得也可以是适当的说一些话。就想到譬如说我们的小孩他现在在幼稚园也会遇到说他想要跟别人玩同样的玩具，或是想玩别人小孩手上的玩具，同班同学手上的玩具，人家会说哦，不想跟你玩或不要跟你玩，那这个都是会发生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倒过来，别人想玩我们小朋友手上的玩具，他也会说哦，不要，我先不要，但他有时候会借给别人啊，所以这都是真实发生的。那就有小朋友只要不要是肢体冲突，然后他们在讨论或是一些有小吵架的方式，看他们最后自己怎么解决。当然大人是要在旁边看着，
现在真的很注重温和教养，但是我觉得你也不能够过头，就是把每一个小孩教的都是从像一个模子印出来的样子，那我觉得这也是不实际，也是不可能，也不一定是对这个世界最好的。
但我觉得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不可能每个小孩都教一样，哪有可能。
好，最后我讲一段这个公司就是他们目前的立场。他说 Peppa 佩佩猪对世界很自然真实的反应，然后能够表达他的感受，有些家长可能觉得他太直接或无力，但是我们觉得这是自我主张和自信。 Peppa is a little spicy， 佩佩有点辣， 他可能会表现很任性，对他的弟弟不够友好，但这正显示了一个四岁孩子的典型行为。他们有的时候会对 grandparents 祖父母说一些不 OK 很可怕的话。
OK， 好，那大人在卡通里面的角色我觉得更重要了，不是吗？
嗯哼，没错。
好，那最后呢，我想要分享一下上次我们有讲一个名校不是父母的名牌包那一集，后来有听众留言是说他知道以马内利小朋友有 busy 的 schedule， 就是每天生活排得满满的，然后呢他听到那两个小朋友是朋友女儿的同班同学，是真的表现很杰出，同学也都觉得他们好强，青春期以前的孩子都会拼命达到父母的要求，希望得到父母的肯定。那他也讲他自己的经验，我们这位听众他的女儿今年16岁，去年会考化考失误了，掉了好几个学校，同学们的孩子都已经成年了，那去年当然会安慰他一下，他听了许多人的血泪斑斑的经验，例如其中一个他的朋友的小朋友小学一路都是第一名，然后建中，然后到台大，台大毕业后呢都不想工作，只想考林务局的工作，到玉山顶不想与人接触，当然这也很好，就是看他这个每一个人自己喜欢吗？那另外呢，他有一个同部门的同事是念政大的，那已经36岁了，但是对父母是满满的怨恨。他觉得他的父母是控制狂，他想搬出来租屋的时候，爸爸还会跟他说，如果住了不习惯就搬回来，这里永远是你的家。嗯，这位听众听了都觉得哇，好感人，都快喷泪了。但他的同事本人听到他爸爸这样说，却是异常的反感。还会说他爸爸还是想控制他，然后他的同事时时刻刻都非常紧绷，从小就被要求非常自律，所以一点点小事只要出乎他的意料就会非常的沮丧和抓狂。第三个同事，他的小朋友念清大电机，清大电机应该蛮难考，然后大二开始混夜店，然后妈妈当然会劝他，然后他就对妈妈说，我从小听你的话一路北一清大，我现在成年了，不想被你控制，要过自己的人生了。那这位听众说，他的女儿化考失误了，所以去了一个吊车尾的学校，但却结识了一大群的外籍同学，让眼界开了，也因为这个学校对孩子的管理较人性，他在这里念得非常开心，同时间因为压力没有这么大，所以静下来思考自己国中读书的态度都很松散，对考试的规则一点都没有放在心上，然后我就看到他的企图心长出来了，为了想繁星，日常的报告小考他都非常谨慎的对待，高一第一学期的成绩还拿到班上第一名。那他看到这个新闻，就以马内利这个新闻只有一个感想，如果孩子们的青春期后依然依照父母的蓝图前进，那也很好，少了许多摸索失败的时候，但如果因为因此与父母反目了，那他无法想象这种撕裂对父母跟孩子都是一辈子的伤。所以就如同我们 Podcast 上次说到的，父母的角色可能做园丁会比较好，而不是做真正的木匠。好，这就是我们的听众分享。
大叔有一些感想，你刚刚讲说如果说能够按照父母的蓝图去做那也很好，我觉得这个很不好，很不好。我从我自己的例子来讲，我觉得我学校毕业出社会工作一路走来让我能够顺利的度过一些难关的事情，不是我小学中学高中考的成绩多好，不是我会不会拉小提琴，会不会游泳，有没有去上那些补习班，也不直接是因为我的英文能力很好，绝对不是因为我小时候父母帮我的 schedule 安排的满满的，我能力很强，我很杰出，都不是这些原因。真正让我度过所有难关的是三个事情。第一个就是独立思考的能力 critical thinking。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我遇到一个难关的时候，我可以自己去好好的分析它，然后想出不同下一步要走的路的好跟坏，然后做出做的决定。第二个是所谓的 grit， 就是意志力，当我受到失败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告诉自己平下心来，没有关系，失败是人人都会有的，再坏的事情也会过，你最终会 OK 的。第三个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 problem solving。 这些东西如果说你把孩子的蓝图规划得太好，然后把他的路安排得太好，他是完全没有办法真正自己去发挥这些能力的，因为他反正说反正我怎么想都不重要，我只要做你说的方式去做 就好了。没有错，你如果说这样做的话，你可能可以考上最好的学校，然后甚至在你学校毕业之后呢，可以在第一份甚至第二份工作都做得很好。但是有很多的研究发现，这些人可能在差不多三十几岁或者二十几岁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危机，因为他突然间好像失去了方向。一直来他只要好好的按照别人帮他安排好的路走好，只要成绩好考试，那他就可以达到他要的。但是我们知道大人的世界不是这样子的，你常常努力不一定会有同样的回报，这时候你就要去想尽办法，好像自己要怎么样去找出你自己走的路。这一些如果说你把孩子照顾得太好，我觉得反而是会有一个反效果。
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此，那也希望各位观众，那如果有觉得我们 Podcast 财富自由还不错的话，给我们各大 Podcast 或 YouTube 上面留个五星评价咯。
我们财富自由是一个比较新的 Podcast，我希望大家能够帮忙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传不管是 LINE 还是 IG 给五个朋友我们 Podcast 的连结，介绍他们我们的 Podcast， 如果说你觉得他们可能会有兴趣，这样子对我们的会有很大的帮助，毕竟 Word of Mouth 是最好的宣传。
没关系，只要在 IG 上做限动有连结就好，也不要五个朋友啦，这样好像你又不是拉票，我觉得这样很土气耶。你是你以为要选什么议员立法员还有五个朋友五张票，你如果愿意就 IG 贴个连结就很好了啦，我们就很感谢了。
大叔本来就不是一个很酷的人，就是你说我很土，我觉得我也是很欣然接受。
好，给我们留五星评价咯。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Cheers，
拜拜，
拜拜。